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再来思考圣所的建造第四讲。我们花点时间来思考灯台。在思想灯台的时候，我们说灯台是教会的见证。那个灯台是用金金做的，没有杂质，而且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。这个灯台的样式是有个主干，那旁边插出三个枝干，左边三个，右边三个，总共有七个。这些枝干当中与主干都是互通的，讲到教会的合一，讲到教会要没有杂质。我们同时也讲到呢，这个灯所用的燃料，它是一个橄榄油，它并不是蜡烛，因为蜡烛两头烧，所以很多时候服侍主我们会累。但是用橄榄油呢，这是从外面供应的，预表了圣灵的供应，是我们的光是从圣灵而来，不是从自己的牺牲而来。所以我们也思想到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思想到一件事情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周济穷人，我们常常会好像试着去做一些好事，但是若是那些事情不从圣灵来的，竟然带着私意，虽然在人看起来是很美，但是在神面前却不美，因为我们是借着行好事来显扬名声，常常牺牲自己，但却带着埋怨的心态，这个叫做蜡烛点燃的灯，这不是圣殿里面的灯，圣殿里面的灯乃是橄榄油，不是蜡烛。我们还讲到，这个灯必须一直发光，从晚上到早晨都要点这灯，而且我们也提到一件事情，这个灯的本身是互相对照，就是说你照亮我，我照亮你，好像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乃是彼此激励，彼此看见别人的好榜样，我们有学习就能够往前去。而且我们也提到一件事情，这个金灯台是圣所当中唯一光的来源，这不是从外面日光而来，乃是从生命的光而来。所以在一个教会当中，我们不是借着我们教会有多少知名的人物，有哪些高官显贵来使教会有荣耀，乃是因为我们生命的彰显显出荣耀出来。我们把金灯台的一些部分继续再一点思考。上次我们当年也讲到，这金灯台做的时候，它的形状是有灯座、有杆、有杯、有球、有花，就像出埃及记第25章31节所记载的。我们也讲到，这些杯、球、花是杏花的一个样式，在它的生命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它结出果实来，就像球，有时候它开花，有时候它就像花果都掉的时候，它像杯子。那么讲到教会当中，有父老，有少年，有小子，那么这当中呢，却连成一块，都成为有见证的教会，他们是互通的，不是属于哪些人，哪些人又属于哪些人，让他们之间没有来往。好像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看见，有些年轻人只愿跟年轻人在一起，不肯跟老年人在一起，觉得他们落后，觉得他们文化低，觉得他们讲的话题不对头。但是这不是神所愿意看见的，神愿意看见的乃是在教会里面，无论是老无论是少，都有合一的灵在里面。而且圣经说这个光要经历它，使它一直能够发光。假如我们思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所发出来光有时候并不是一直发光，有时候有点像萤火虫的光，一会儿亮一会儿暗。基督徒的生命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一会儿亮一会儿暗。虽然我们集在一起，这一群萤火虫集在一起，勉勉强强都可以看到光，但是神要我们的生命呢，教会的生命是一直发光，不是忽明忽暗的光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，这是基督徒当显出来的光景。我们显在世代的当中，仍像个明灯，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神。耶稣基督也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耶稣基督曾经做了很多的比喻，说他是世上的光，说他是羊的门，说他是好牧人，说他是葡萄树，有许许多的比喻。尤其在约翰福音当中，里面他没有说我是好牧人，你们也是好牧人，他没有说我是羊的门，你也是羊的门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但是耶稣基督却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同时也告诉基督徒们说，你们也是世上的光。 我们里头有上帝的生命显明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就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世代当中，为要见证神的名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光并没有显在人前，为什么呢？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一章，圣经都有告诉我们，因为有些时候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，他就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这样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。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，人点灯不是放在地阴子里。那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来念好了，这个经节可能弟兄姊妹看一下也很好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十六节，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，或放在床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光为什么显不出来呢？因为我们的光是盖在斗底下。那斗底下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斗底下它有个一层的意思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讨生活，这个斗是两米的器具，我们为了讨生活，我们的见证的失去。我们常常讲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在教会一个样子，外面又是一个样子，为了讨生活，我们把见证牺牲了。那么当然这样子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显不出上帝的荣美出来，这就不是金灯台的功效。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。什么叫放在床底下呢？床是人睡觉的地方，所以放在床底下它的意思就是讲到说，人因为懒惰没有办法起来服侍主，这叫床底下，贪睡懒惰没有办法服侍主，就是放在床底下的意思。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，耶稣又讲了一次，第十一章的三十三节，圣经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点灯的时候不会放在地下室，不放在地阴子里面。地阴子里面就是表示我们把它隐藏起来，我们觉得我们信仰见不得人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热心称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祷告，可在外人面前呢，我们不敢显扬神的名声，我们好像尼哥底母暗暗做基督徒，以至于在外面就没有见证，以至于在外面就没有人看见神的作为。这个叫做在地阴子里面。这点灯的目的是做什么呢？圣经说使进来人得见亮光。在这样的幽暗的世代当中，很多人在寻找出路，寻找人家找到人生的方向，人生过的日子非常的苦，他们不知道方向，可基督徒却暗暗的做基督徒，不像世界上所应该点的明灯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应该把这个光照在人前。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所说的，他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十六节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是圣经所说的。十四节就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世上的光，耶稣基督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四节也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也是世上的光。所以这一方面所指到的乃是我们有上帝的性情，有上帝的生命，我们应该很自然的显出神的荣美出来，好叫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，就归向基督。这是个金灯台在这个世代的作用。假如基督徒没有金灯台的作用，在这世代当中世人就跌倒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见了前面的道路如何走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二节他自己也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人跟从耶稣才能得着生命的光，人跟从耶稣当中他需要有一些见证人，好像云彩围绕。这些见证是谁呢？这见证人就是你，就是我。这些见证人就是显在人前那些基督徒的好行为，他们不以基督为耻，不把自己这些光放在地阴子的里面以他为羞耻，也不把这些光盖在斗底下，为了讨生活不敢做见证。这些光也不是放在床底下，因为懒惰不做见证。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，因为我们的主是世上的光，他向我们要求的乃是我们向这个世代，又好像 明灯照耀一样，这是神对我们的盼望。就好像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我们说照在人前，就是把里面的把它表明出来。那光从哪里来呢？哎，从圣灵而来，就好像圣殿的金灯台是用橄榄油所烧的一样。而且在启示录的第一章，我们也要仔细来思考这启示录的第一章讲到说什么呢？在第一章里面第十二节，使徒约翰说，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前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在启示录的后面对七个金灯台就有个解释，一章二十节他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第二章说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。所以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教会乃是七个金灯台，七代表完全，是完全的见证。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乃是向世人显出神的作为，显出神的慈爱，显出神的圣洁，显出神的公义，显出神的心意来。在我们当中行走是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复兴是什么呢？复兴就是让神回到我们的中间来，让他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。金灯台的经义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，底下呢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呢就是与神相会，这也是圣所建造。当我讲与神相会的时候，其实我的目的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以前的圣所，在神所建造的圣所，那个圣所名字就叫做会幕，会幕就是聚集相会的地方。与神相会这个里面有一些特质，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思考。神所设立的会幕曾经有两个会幕，第一个会幕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第7节到第11节。这段圣经我来念，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来看啊，也可以一起来读都可以。33章第7节到第11节。摩西素常将帐幕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幕为会幕，这是会幕的一个起手。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，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的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这是出埃及记33章第7节到第11节所说的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在摩西建造圣所建造会幕以前，就是摩西所建造的那个圣所是第二个会幕，也就是说与神相会的地方。不过那是第二个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所念的这段圣经，第一个会幕在那个地方，只有摩西能够与神相会。因为那时候所有的祭祀、所有的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都还没有设立，人与神隔绝，人还没有得到赎罪，所以人不能与圣洁的神相会。那时候神拣选了一个代表，那个代表乃是摩西，他能够与神相会。那么这是第一个会幕。那么第二个会幕就是出埃及记25章1节到8节所说的，神吩咐摩西说，你要给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这是第二个会幕。当然我们也看见 在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，也就是出埃及记第40章所记载的，当会幕建造完成，神的荣光在会幕当中，摩西不能进入会幕当中。这是第二个会幕。第二个会幕呢，是神吩咐所摩西所建造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花点时间来思考说，会幕与神相会，它有没有什么特质？没有，弟兄姊妹，它有特质。假如我们根据出埃及记所看的，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第七节里面讲，摩西素常将会幕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幕为会幕。换句话说，他每次与神相会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单独的与主相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朝见主的面，我们经常是招朋引伴，所以在招朋引伴当中，我们虽然热热闹闹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时候没有遇见到主。我们真的要与主相会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单独与他相会。在属灵的关系当中，没有裙带的关系，不会说因为父亲信主，儿子就一定信主，一定得救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单独的面对神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你要面对神吗？单独的面对神。弟兄姊妹，若是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有一个记载，这段圣经是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彼得和其他门徒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，以前每天与他同在的主，现在变成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的主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跟他们显现，已经显现过两次了，不是每天与他同在。他们心里对于整个耶稣基督的了解，在那个时刻当中，他们虽然知道他是弥赛亚，但是对他还不是很贴切，所以他们心中还是带着沮丧，因为他的主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如今跟他们同在的主不像以前每天同在的主。所以彼得就告诉他的同伴说，我捕鱼去，其他的人跟他说，我们也与你去。于是六七个人在那一天他们出去捕鱼，他们出去捕鱼后整夜劳力，没有打着什么，一直到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在岸上就问他们，第一句话是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那么这些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自己打开圣经来看。耶稣跟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你把网撒在右边，所以他们捕了153条鱼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就认出那是耶稣基督来。所以彼得跳下水游上岸，耶稣在岸上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饼和鱼。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地方早餐结束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问了彼得三个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彼得当然他的回答是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一直到第三次问完以后，耶稣跟彼得讲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彼得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到你所要去的地方，但是你年老时候，人家要把你束上带子带到你所不想去的地方去。这是指着他怎么殉道而言。彼得这时候看见旁边站着使徒约翰，就问了主一句话，主呢，那这人将来如何呢？耶稣回答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若我要等到他，直到我再来，与你何干呢？你来跟从我。耶稣在这指出一件事情，一个人要跟从主，一个人要面对主的时候是单独的面对主，可是这里面没有裙带的关系。所以一个人的献身是单独的献身，不是因为你要不要摆上，你摆上我就摆上，这不是遇见主的方式。遇见主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第二个，遇见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呢？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第11节说什么呢？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所以这个与主相会里面还有一个特质，是我们与主相会的地方是面对面，是你的真我去面对上帝的真我。我们来与主相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经由旁人，虽然有时候天主教或是其他的宗派当中，很多时候他们来面对主的时候是经过别的人，必须先给神父告捷，然后你才能够到神那里去，你必须经过教皇，你才能够到神那里去。但是神真的与我们相会，按照摩西与神相会的模式来看，我们是与神面对面，好像朋友一样，我们是与单独与他见面，不经过别人，因为他直接来跟你讲话，他直接来垂听你的祷告，我们是与他面对面，好像朋友相对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还是记得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43节那里开始记载到一件事情，讲到一个血漏的妇人，因为犯了血漏，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所有，却不得医治。 耶稣那时候正要去埃鲁的家里面，去使埃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因为埃鲁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人家来叫耶稣去，耶稣正想往埃鲁的家走，许多人拥挤耶稣，但是这个患血漏妇人，圣经记载说，她心里说，我若是摸着她衣裳的穗子，我的病必得痊愈，所以她就从后面往前挤，挤到耶稣的旁边，伸手摸了耶稣基督的衣裳的穗子。圣经就记载，耶稣立时感觉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，这个妇人的灾病那时候就立刻得了痊愈。耶稣基督转过来问了一句话，谁摸我？他的门徒打得很好，他说众人都拥拥挤挤靠着你，你还说谁摸你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与神面对面，我们来到与神关系是拥挤，因为隔壁邻居都信了耶稣，好像信的也不错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信了耶稣。可是自己与神的关系却是很遥远，我们没有摸着我们的主，我们与主的关系没有面对面，我们是靠着朋友，我们是在人的面前靠着关系来遇见主，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好像以前拜偶像的拜拜的习惯一样。这不叫面对面，面对面是你自己与主，你的你面对了上帝的他，你的本相露在上帝面前。这里面还讲到一件事情，我们与主面对面，圣经说好像朋友一样，这指到什么呢？好像我们跟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的。假如我们有任何隐藏未见的罪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遇见我们的主，因为只有我们与神和好之后，我们才有相会的可能，不然我们就常常在他震怒的底下。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世上的罪人常常在上帝的震怒底下，很多神不愿与我们同去，因为我们是一群口唇不洁净的人，又生长在口唇不洁净的民中，所以我们想要面对我们的主，我们想要真的与主相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洁净，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，我们要讨他的喜欢。我用一个小故事我们来做一点结束。有一次在一个感恩节的日子当中，感恩节是美国特殊的节日，是我们在美国上个礼拜过的一些日子里面，家里正在忙着做火鸡，妈妈忙着做菜，爸爸啊正在除院子，把家里整理漂漂亮亮的，准备过感恩节，然后一个月以后要过圣诞节。家里有两个孩子，趁这个机会父母不在，就在那里调皮，在那里捣蛋，爸爸整理好他们弄乱，那么功课也没有写，那父亲知道以后就非常的生气，父亲就给他们说，你们这么不听话，回到你们房间去好好反省，若是你觉得不对，你们就向来跟我道歉，不然晚饭就不要吃了。这个两个孩子回到房间去的时候却没有认罪，所以当晚饭的时候，妈妈叫他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下到餐厅却发现父亲不在那里。他们说爸爸呢？他说爸爸因为你们都没有认罪，爸爸就说他自己处罚自己，他不吃，你们可以吃，虽然你们不应该可以吃的，但爸爸爱你们却让你们吃。人都说神不与我们同在，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所以我们要与主相会吗？要像朋友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祷告结束。现在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巴不得我们这群人在面前懂得与你相会。主啊，让我们单单与你相会，与你面对面，也能够好像朋友一样。主，你恩待我们，祷告祈求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把我们今天所谈的圣所建造第四讲做点复习。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对于金灯台在应用方面的一个查考与思想。金灯台是讲到圣所里面一个教会的见证，那么一个教会见证当然它必须没有杂质，它必须是有神的性情又金金锤出来的，而且它有七个发光的灯台，这个灯台当中一连的主干表示我们合一，那么里面有杯有球有花，而且点灯的料子那些是橄榄油，不是蜡烛，灯需要整理使它一直发光。同时也讲到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是一直发光，而且不能只像萤火虫光忽明忽暗，也因为神拣选我们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世代当中。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呢不放在斗底下，也不是放在床底下，也不是放在地阴子里面，乃是照在人前，使人看见光，便将荣耀归给上帝。 那么我们继续在思考的与神相会，那会幕本来的意思就是相会之处，叫做会幕。那么与神相会的当中，圣经让我们看见会幕在起初是有两个，一个是在营外的会幕，一个是在营中的会幕。营外的会幕只有摩西能够去与神相会，在营中的会幕呢，是神吩咐摩西所做的，是那个时候祭司们可以为百姓代求。在这个会幕里面有几个争议，那个争议的当中，一个是与神相会是个单独性的，与神相会必须是与神当中，我们是面对面，好像朋友相会一样啊，我们要亲自能够摸着主。那么与神相会呢，必须好像朋友一样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与神和好，我们才真正能够与神相会。那么这种状况底下，我们才真正的遇见我们的主。这是以后我们要思考的当中，我们思考与神相会，就在这样的前提底下，我们要思考与神相会。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神祝福你们。